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今天的节目是2月27号，我们来到了星期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很高兴呢，嘉言在这呢，也可以继续的来主持，也跟大家来问好。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呢？现在疫情呢已经稳定下来了，也相信很多的教会已经陆陆续续的回到正轨当中，只是也相信需要一段的时间慢慢的适应。但是我要鼓励大家，虽然我们在这个现实环境当中呢有很多的改变，但是请大家对于上帝的这一份追求，对于上帝的这个依靠不要改变。当我们面对生活里面大大小小不同的困难的时候呢，更加要知道上帝呢永远都在您的身边，现在他正在这里陪伴着我们，也正在这帮助嘉言整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每个礼拜一来到这个时间，熟悉我们节目内容的都知道了，也到了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特辑，内容是单身路上不孤单。我们希望呢，大家听过了这个特辑里面，你听到有什么得着，有什么想要问，又或者呢，有一些你个人的曾经遇到过的难题，想要跟我们分享啊，又或者是一些见证，更加的欢迎你，可以透过短信或是电邮与我们来联系。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当然，更加的欢迎你们可以直接拨打热线与我们来沟通。热线电话呢是13229966322。每逢星期三早上9:30到12:00，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整个团队都会在这接听您们的电话的。关于基督徒单身的这个话题，在外国就有非常有名的一位牧者，他自己呢也是一位单身者，对于这方面呢他也有一些心得，但是呢他没有以单身呢为自己的一个缺陷，反而呢他更加的感谢主呢，让他可以有一个完完全全自己呢可以发挥自己把握住生命当中每一个的时间去服侍主的这样的一个感恩的机会。他呢就是 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师。斯托德牧师呢曾经被问到他作为一个单身人士有没有感到孤单过的这个经历，牧师呢他没有回避这个孤单的问题，他更加的坦然承认他也确实有过感到孤单的时候，可是他采用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看爱与被爱的关系，也更重拾了友情的重要性。斯托德牧师说，神造我们是群体性的，而爱呢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当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呢，就给了我们爱与被爱的能力，所以我们的确需要他人的。但是啊，婚姻跟家庭并非孤单的唯一解药。他也表示单身者呢可以有智慧的发展友谊，就是尽量跟许多不一样年纪的男女做朋友。比如牧师他自己没有自己的孩子，可是他透过服侍呢就有着全世界数以百计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些孩子跟朋友，他们都称呼他为约翰叔叔。他很珍惜这些亲切的关系，这也大大的减轻了他没有这个孩子的孤单感。 其实人活在世上，人际关系上不单单只有爱情，还有友情、亲情、邻居之情等等。单身者虽然没有伴侣，可是也透过跟不同人建立关系，仍然可以学习爱与被爱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更丰盛的想一想，主耶稣他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了。只不过我们当然也有自由可以来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也有这个自由向我们的主来求。若我们自己想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我们自己先好好的来建立跟主的关系，我们自然就可以吸引到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但愿大家呢不要错过每一次的课程，因为的确是很难得。听课的时候请留心，我们稍后回来继续的为肢体的需要来祷告。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
圣经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使徒保罗教导我们，无论单身或结婚，都是神所赐的礼物。
陪我伴我到永久。
信徒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单身呢？
让我们一同发现其中的祝福。
单身路上不孤单。
如何活出精彩的单身人生？
在圣经的角度，单身是和婚姻彼此配搭的恩赐，单身信徒在天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见证神的国越来越近了。信徒应以神国价值为依归，那么这个单身见证如何在生活中实践出来呢？要活出精彩的单身人生，首先要解决几个疑难。
疑难一，谁有独身恩赐？
相信不少单身的信徒都有一种困扰，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独身恩赐，但是又遇不上信徒的对象，结果被迫单身。有的饱受孤单的困扰，有的则无法妥善处理性需要，甚至落入灵性低潮中。这究竟有没有出路呢？若我们弄清楚独身恩赐的意思，会有助活出丰盛的单身生活。很多信徒以为独身恩赐是指有些人没有结婚意欲，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一样。其实啊，独身恩赐并不是这个意思。在新约里面有四段经文列举恩赐，即罗马书十二章六至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至十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至十二节，和彼得前书四章十至十一节。而有提及独身恩赐的，主要有两段经文，包括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二节和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前者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二节用了领受 receive 这个动词，后者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用了恩赐 gift 这个名词。这两段经文所提及的论点是，独身的恩赐都不是指没有性需要的恩赐，而是指着神所赋予的单身使命状态及伴随使命之恩典。马太福音十九章三至十二节的解释 指出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过一个独身的生活，或者维持婚姻的约。那些能够维持独身的，或者尊重婚约到一个地步，当配偶不忠要离婚，自己却宁可自阉不再婚的人，是因为神把能力赐给了他们，并非说这些自阉的信徒没有性需要。这些为天国自阉的人是结过婚的，他们并不是没有性需要，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的尊重婚约，以致他们宁愿不再婚。至于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也不是说独身恩赐等于没有结婚的意欲。保罗于八至九节建议寡夫寡妇维持单身，而那些不好好控制性欲的则结婚好了。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在这里并不是把信徒分成两等，一些能够控制性欲的人有独身恩赐应该独身，另一些不能控制性欲的人没有独身恩赐需要结婚。七章九节正确翻译应该为若他们不自制，而不是若他们不能自制。保罗的意思是，那些没有自制的信徒与其犯性欲的罪，不如结婚。换句话说，保罗并非认为有些人没有性欲，又或者只有某些超级的人才能控制性欲，乃是认为控制情欲是信徒可以靠主做到的，只不过有些信徒不自制罢了。这样看来，独身的恩赐不是指一个人没有性需要，或者一个人具有比其他人较超然控制情欲的能力。从上文下理来看，独身的恩赐乃是指着单身的身份和使命而言，也包括面对单身生活的恩典。这个立场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二节所谈及的是一致的，同样指出一个信徒之所以能够独身，是由于领受神所赐的恩典。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至十一节指出，信徒的恩赐是基督按神的旨意赐给信徒的，为要信徒发挥他的恩赐，互相搭配，建立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提到，有信徒得的恩赐是独身，有的得的是结婚，换言之，无论结婚或独身都是一种恩赐，一项天职，为要彼此搭配。正如一个身体不可能全是眼睛啊，基督的身体不可能只有结婚的信徒，基督的身体需要有结婚的信徒，同时也需要有独身的信徒，两者相辅相成，让基督的身体能健全发展。即使这样，无论结婚与单身，接受基督主权管理，单身的信徒无论是基于什么原因单身，既然处于单身的状态中，一定要有神所赐的恩典帮助我们去面对独身的处境。神不是自相矛盾的神，他不会又要人独身却不赐给人独身的恩典，同时啊，神不会让人处于结婚的处境却不赐下面对婚姻的能力。我们需要做的是信任神并支取他的能力。若神把我们放在单身的处境中，我们只要信靠他，必能发挥独身的恩赐，过丰盛的单身生活。若我们存心不信，认为神捉弄我们，一方面强迫我们过独身生活，另一方面又不给我们独身恩赐控制性欲，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神的恩典能力，如何足够我们软弱的人使用。若神把我们放在单身的处境中，我们只要信靠神，必能发挥独身的恩赐，过着丰盛的单身生活。
疑难二，教会男少女多怎么办？
现今教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男少女多，有的教会甚至达到一位男生比五位女生的比例。当然偶尔也有猛男堂的出现。替我润笔的雨蛮华姐妹告诉我，耶路撒冷有一家国语教会，几乎啊清一色都是男的。他们从中国到以色列打工几年，教会向他们传福音，遂演变成这样的局面。这家教会的电子祈祷信常常有一项求主多带一些姐妹来。这样的教会非常罕有，大部分教会单身姐妹众多，到底如何是好？有见及此，有的教会大举向男士传福音，希望提高弟兄数目，这些行动与神愿万人得救的心意没有抵触，所以无可厚非。但是有些信徒由于眼见太多姐妹没有结婚机会，就质疑信与不信原不相配这原则。不少信徒这样想，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会不会是高不可攀的道理，实际上是行不通呢？又或想先与不信的人结婚，然后带配偶信主，这样一来就可以一举两得，既可以提高姐妹结婚机会，又可多带男士信主。表面上有不少这样的成功案例，不过我们要小心分清楚什么是原则，什么是例外。有些信徒与不信的结合，后来成功带领了配偶信主，这种情况是属于例外，我们不能因为例外就推翻原则。例如地心引力的原则告诉我们，若我们从陡峭的山坡滚下来，一定粉身碎骨。若有人从陡峭的山坡滚下来，恰好半途被软绵绵的草丛承托，不至于粉身碎骨，那我们会视之为例外，不会因此而推翻从高处滚下来的危险性。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未信主的人生命是魔鬼的，不能与信主的人有属灵的相通。婚姻是身心和灵的结合，若夫妻两人的价值观南辕北辙，信主的一方很难追求长进，甚至容易受不幸的一方影响，结果就是远离神，属灵生命走向败坏的路途。我们应该从历史学习教训。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昔日属神的男子随意选择不属神的女子结合，纵然表面成功生出英伟的后代，但是属灵方面却失败了。教会若不坚信信与不信原不相配的这个大原则，结果是失去神的同在和属灵的影响力，代价非常的大。教会男少女多，的确对姐妹们产生莫大的挑战，但是单身的信徒应信任父神的慈爱与智慧。若我们的天父认为婚姻适合我们，神一定为我们预备对象。若神还没为单身的信徒预备结婚对象，神一定赐下应付单身的恩典，在处理性、感情和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必能经历主所赐的能力，过着丰盛的单身生活。
是原来 手，对着镜子我承诺，迟早我会换这张脸一堆笑容，不算什么，爱错就爱错，早点认错，早一点解脱。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受不了，想到快崩掉，死不了就还好。我寂寞，寂寞就
疑难三，如何处理孤单感？
对于很多单身信徒来说，单身生活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孤单感。能够有同心的配偶同走人生道路，的确十分美好。很多单身信徒之所以接受不了单身生活，不是因为自己自我形象出问题或没有积极的侍奉，只是忍受不了那份孤单感。很不幸的，有些信徒因为找不到异性对象，甚至走到了同性恋的道路上，那是十分可惜的。有关单身者这方面的困难，可以从两个角度回应。第一，结婚本身就不是解决孤单感的出路，以神为乐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不少已婚人士都曾经验，配偶若不能同心，那份孤单感更厉害。 第二，人生要面对的苦难是不可逃避的。自从始祖犯罪，人生就有一种由罪与死亡带来的空虚感，就是连信徒也不能幸免。单身信徒有时候要为主面对孤单感，但已婚信徒又何尝没有挑战？已婚信徒要面对随时失去配偶的可能性，这个随时会闯入的孤单感也是不容易面对的。如此看来，人生的保障不能建基于配偶，只能建基于永恒的神。神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和安息之处，信徒的人生应存积极盼望，盼望主再来时身体得赎。信徒的人生享受和主永远同在的快乐，所以期望我们众信徒走在人生的道路，不是着眼于结婚或者不结婚，而是着眼于那位真正能满足我们的主。
疑难四，若没有结婚，如何体会基督与教会间的爱情？
单身信徒中很多都是爱主依靠主的，有时候他们的困难不是信不过神的慈爱，只是他们心中有一个疑惑：婚姻既是表征基督与教会的爱情，若未结婚，如何体会基督对我们的爱情呢？这个疑问表面上成立，但细想之下就发现它不合逻辑。比方说，我们透过人间的父爱就能体会到天父对我们的爱，但我们能否说没有父亲的孤儿是不可能完全体会天父的爱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天父不偏待人，每一位神的儿女只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凭着信心，都能深切体会天父的爱。就算一个孤儿都能体会到天父的爱，因为人间的父亲只反映一点点天父的爱，人间的父亲是一道影，天上的父亲才是实体。孤儿虽然没有世上的父亲，没有影子，但是他却拥有实体，他能体会到天父的爱。同样道理，人间的婚姻是一道影，基督与教会的爱情才是实体。人间的婚姻表征基督与教会间的爱情，等到羔羊迎娶新妇，人间的婚姻就要过去了。今天结了婚的信徒可以透过婚姻有更深的体会基督与教会的爱情，单身的信徒没有婚姻这道影，但是他却拥有着基督这实体。从这个层面看，单身信徒与已婚信徒是一样的，每一位信徒都是属于主的，他拥有整位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他自己，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与基督完全联合。靠着主，每一位信徒都能体会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爱情。举个例说，保罗虽单身，却见证自己深切体会基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教会的信徒。他与基督的联合落实在生活中，这样说不是让我们轻看婚姻，不负上婚姻的责任。人间婚姻虽具有过渡性，但仍然是重要的。正如有一天我们会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身体虽然具过渡性，但是今天的我们仍然需要珍惜它，并要在身体上荣耀神。总括而言，单身信徒不会因为未婚而不能全面体会基督的爱，神是不偏待人的， 无论结婚或单身，所得到的属灵福气是没有分别的。
单身路上不孤单，内容来自单身路上的祝福，作者杨永长博士，播音谭弟兄。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
喂，彭姊妹你好吗？
彭师母你好，感谢主让我听空中说道的节目，帮助我一直成长起来，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感谢主让我现在就活得很喜乐，很有盼望的。
有一种喜乐深深藏在心的里面。
我上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喜乐，因为我记得好多年前，应该五六年前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说你没有结婚，没有男朋友，所以你非常的自卑呀，对不对？
对呀，那时候我就觉得，因为就是这么大年龄还没有结婚呢，当时就差不多30岁了吧。
哦，
今年已经36了。
哦，是是是，
已经是现在人家流行口语当中的大龄剩女。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
但是你现在非常的开心呢，不像我当初见到你的时候那么觉得好像是自己真的是低人一等那种感觉啊。
因为感兴趣就是。师母也跟经常在节目里面就分享一些宝贵的信息，帮助我就是建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吧。
嗯，
有时候也会觉得就是自己这么大年龄的话，再加上我又是农村人，那身边跟我差不多大年龄的人，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很大了，
对对对，
所以会有很大的压力的。
嗯，
听了又会就整天就会催婚嘛，然后觉得哎呀，个人跟你这个年龄都已经结婚了呀，你怎么还没有结婚？
嗯，
这样子
是。
然后人家催我的时候呢，我就笑一下。被催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很在意，心情就会很不好，也会情绪也会比较低落。
是。
人在我生命当中的引导，就也是比较迷茫。感谢主，就是有一次我听到师母做节目的时候，您就分享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主的眼中嘛，那主耶稣看我们都看得非常的宝贵，为我们舍命，为我们牺牲了。
对，
那我们在主的眼中是非常宝贝的。这个时候呢，我听到觉得很受鼓励，我天父这么的爱我，就是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都为我舍了，那我还担心什么，还忧虑什么呢？然后我的心就终于就感觉豁然开朗。
我觉得你的这个分享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无论结婚或者是没结婚，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身份，因为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们，他赐给我们那新的生命，那我们不要因为没结婚的缘故而就萎缩，活不出来神给我们的那个亮丽的生命来。
是的，就是师母有一次空中辅导教室的时候讲到婚姻这一块，婚姻并不是人一生的全部嘛，是一部分，给我也是又有很大的提醒，让我知道现在还没有让我面对到这个婚姻，那我就要接受现在神赐给我单身的生活，去享受神赐给我的单身目前的状况啊。
对呀、
在我生活的当中有这些压力的时候，那我就把这些重担就向神祷告，心里面就会充满了从神而来的真的那种清爽平安喜乐的。
是，
真的是感谢主。当我一步一步的这么去经历主的恩典的时候，我就感觉主也是非常的奇妙，他也是非常的眷顾我，倾听我的祷告，帮助我。当我拥有了这些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既然我的一生当中说不定可能会有婚姻，可能没有都没有关系，就是主在我生命当中要我活出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那我就顺服，那我就喜乐地面对现在主给我的每一天，不要为着以后去担忧忧虑那么多，就完全的是依赖神，信靠神。
对， 当你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也看自己合乎中道，更知道神怎么看你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整个生命就会翻转。所以彭姊妹，我觉得为你感谢神。我希望你在教会也好，或者是在你周围的这些弟兄姊妹的身边也好，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活出来，让其他的人就是说看到你之后呢，就觉得哎呀，就算是今天没结婚，很多周围给你很大的压力，但是你还是活得那么精彩，活得那么开心，愿意把最好的献给主。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满足，而且也是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是一个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无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陈姊妹，你好吗？
好啊。
是，陈姊妹，你好。打空中辅导热线电话，有什么事情呢？
我就问我的儿子，他现在他学传媒的了，学传媒的，他有一个多月他没有学文化课，他不要学传媒知识吗？学传媒知识他就没有学文化课，他的文化课先落下来了，他第一轮复习第二轮复习他没有复习，所以他课程呢他跟不上，他现在也听不懂老师讲的课程，他听不懂。所以说前几天来了，该上学的时候他没有上学，他在外面的。现在这哪天他又上学了，上学了他就说他这样课程他听不懂。
嗯，那现在他上学了，他有没有跟老师讲上课他听不懂呢？
他是住校的，他在学校。
哦，
我在家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鼓励孩子，如果听不懂的话，他可以问问同班同学，他有没有一些好同学，跟他们讨论一下。
那我马上我和班主任去交流交流。
哦，你说你要跟他的班主任交流吗？你跟班主任交流很好，但是呢也要鼓励你的孩子，就是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呢，不单单是专注孩子的学习，学习好或者是不好，这个呢虽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当他在学习上面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有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要帮助孩子去面对的问题。你看他现在学习上面出现问题了，对不对？
对。
那我不是我们帮他解决问题，你跟班主任沟通是一件好事，但是呢他不能一辈子都依赖你啊，对不对？
对。
你要鼓励他，你说孩子每个人都会在生活里面遇到问题，但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不要放弃也不要退缩，我们要想办法怎么解决问题嘛。听不懂文化课的话，这个呢就可以让他下课的时候问问同学，或者是他有勇气的话，他可以跟老师说，老师我听不懂这堂课了，我可能落了太多，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要找方法去解决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
他现在三年级了，高中三年级，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男孩。
哦，儿子。他平时跟人的这个交往怎么样，好不好？
他同学好朋友多的。
哎呀，
同学关系都蛮好的。
对呀，有那么多好同学的话，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啊。就是说把问题，就是让你的孩子，就是说他上课听不懂嘛，那下课就问问同学了。 你要鼓励他，你鼓励他一点一点的去了解，不要一下子想把辣道的课程一下子弄明白，这样就很吃力啊，对不对？
对。
所以你告诉他说，孩子没事的，就是说只要你有好朋友，就是朋友都愿意帮助你的话，你一点一点的去学，等有一天你一定能够完全了解的。你要给他这样一方面的鼓励。
好。
好吗？
好，
嗯，
我还欠你一件事情呢。
是，
我就是在我现在在工作呢的，
嗯，
工作我现在蛮苦的，也蛮累的。我们那个主管呢，对我要求非常严格不？我工作的时候也太累了，咋天浑身疼。他就是他带我那个主管，他也不信任，说他带我有时的侮辱，有时的刁难我，有时的求着我吧。我们这个主管。
嗯，跟你跟主管之间的关系不好了。
就是，他苦待我，说真话，我好累，我好累哦。但我们的工资也不是太高的，每个月是一天不休息，2600，2700一个位置。
嗯，
生活嘛，我的工作也太累了，他还有时求着我。
嗯，姐妹啊。
嗯，
我现在就是在工作上面跟上司之间的关系又出现问题了，对不对？
对，
嗯，好像他很针对你啊，对吗？
那他我工作时候我工作蛮尽力的，我一直听你们良友电台听你们讲到，我知道工作要尽心尽力的，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他们还现在还侮辱我，诬陷我吧。
嗯，
我已经太尽力了，我已经太努力了吧，他们还这样对我。
嗯，姐妹呀。
嗯，
我觉得呢，可能之间有一些问题误会，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沟通。像你现在心里面就憋了一肚子气啊，对不对？
对。
哦，那我们不要常常把这个气呢憋在肚子里面，因为你这样憋了一肚子气，有一天当你要跟上司沟通的时候呢，你就会讲一些很不好听的话了。那个时候呢，两个人的沟通就会出现问题，他会对你额外的更加变本加厉的会针对你，那你呢就越来越生气，对整件事情都没有好处，对不对？
对。
嗯，所以呢，我觉得呢，你尽量好好做你现在就做的事情，有机会的时候呢，你就心平气和的跟你的上司说，嗯，我已经好好工作了，但是呢，我发现，我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是不是，你对我有一些看法，我们，能不能够沟通一下，可能有一些误会，我们要多一点的讲一讲我们心里面的想法，你就主动的跟你的上司沟通嘛。
嗯，我们上司我们上司蛮偏心待人的，我们不是同事嘛的，他们上班的时候就嘛看手机嘛玩手机，我停不下来的，我上班从一上班一直到洗手从来停不下来，但是不是。不断的做事吧，跟看我偏心的，偏心待人，人家玩手机能玩头两个小时嘛，他不想出声，他这样也跟着玩，他这样不做事情，懂吗？他自己不做事情，做嘛叫我们做，他自己不肯做。
那你们那里有多少人工作啊？
工作我们这个超市来的，超市的时候，我就是我们生鲜这一块来的，只有四个人。四个人还是两班倒，一般是两个人，两班倒是四个人，所以我们下午下班，那他们再有两个人在班上，我们下午的时候也再有两个人，我干嘛不做事情，那就是我一个人在做事情，从上班一直到洗手我是不停的做的，我停不下来的。
那所以呢，我觉得跟人在工作上面跟同事之间的关系的建立也非常的重要。你跟他们的关系好的话，你在工作上面就很顺心了，对不对？工作关系不好的话就不顺心了，像你现在就是满肚子气。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需要智慧跟聪明。我刚才讲了，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心平气和的跟你的上司说，你说我从来都没有时间闲下来可以看看手机或者是发个信息，因为我的工作太忙了，但是呢其他的人就不是这样，所以领导你能不能够就是重新的安排一下工作呢，或者是你对我有什么看法你就表达，我尽量的改。你就跟他这样去表达，跟他这样说，我相信你的上司或者是你的领导，如果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总之他不是坏人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听到你的心声的。
那他不是一个好人，他这个人我讲给你呢，他是我们总经理的嫂子。总经理的嫂子，他工作来了，工作两年多了，他根本他这个主管来了，他主管他这个人作风不好吧，作风不好可能当干部的，作风不好干部了，他在外面有六七八糟的事情，然后他是接下那个经理来了，经理是他一个弟弟，是那丈夫的弟弟吧，不是嫡亲的，是叔伯弟弟，后来把他做干部的。
是
他工作根本就不称职的。
哦，无论怎么样啊，真的是求神给你智慧跟聪明，在职场上面呢，你尽你自己的本分，做好你应该做的。那有机会的时候呢，也要能够平心静气的表达你的想法，这样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不会这样继续的这样的让你的工作量越来越多。好吗？
你为我们祷告好吗？
会的，我们空中辅导的团队，还有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呢，都会为有需要的这个打电话来的主内家人祷告。但是你自己呢，你自己也要求神给你智慧跟聪明。我刚才说了，在工作上面一定要跟人嘎好关系，跟人相处的好，不然的话，很多的时候都会吃亏的。
对，我去两年多亏，两年多了，我在拼命的干，拼命的干，到底来得不到别人的干部，干不到五十话，说我工作不积极，我昨天此天我非常生气，我非常我说的神会降查的，神会降查或神会伸冤的，对不对？神知道的，
神知道，但是呢？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有智慧的跟一些不信的人，或者是像你刚才说的不称职的人相处，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灵巧上舌，善良上各自一样，好吗？
好，谢谢你啊。
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哈。
即使是不理想的家庭经验，如果正确的处理，也可以变成一份恩典的礼物，让男人女人在基督里成长。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以下是我们为肢体需要代祷的时间。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接听了陈姊妹的电话。姊妹跟我们分享到，她的儿子高三，可是呢就不上学，因为不喜欢上文化学，上课呢也听不懂。自己呢很想跟班主任来沟通，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来学习。我们在这呢鼓励姊妹要让孩子自己懂得解决问题，这样了孩子才可以学习成长，也鼓励可以找一些同班的同学一同的学习，尤其是儿子有很多好朋友，就更加可以解决问题了。我们也为姊妹来祷告，希望呢在她工作上呢因为受到了一些压力，特别是关于她的上司给她的逼迫，她表示工作很多，可是又不能够有足够的休息。听到姊妹有这样的一些需要呢，的确我们很容易在忙碌的工作里面迷失了我们自己，特别是我们个人的价值。很想要在这提醒大家呢，我们工作再忙呢，也千万不要忘记呢，我们是神宝贵的儿女， 我们要好好去保护自己的精神健康之余呢，也要好好养成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样子才可以继续的在世上荣耀主的。我们就在这为陈姊妹现在所面对的这些困难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了陈姊妹现在的挣扎，她要当妈妈又要工作，也知道陈姊妹本身的精神健康呢也是需要很多的带导的，的确是不容易。我们求你帮助陈姊妹，当她要教养现在呢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她跟她可以有更多的好的沟通，她会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怎么跟孩子建立好的关系，也特别为孩子不要给这些学习上的困难给吓倒了，反而要知道怎么去找到一个克服困难的心。我们也求你帮助他的孩子在住校的时候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的，实在很需要有朋友有同行者，也身边有可以支持他的老师，这样子他在住校的生活当中才会觉得不会那么难。我们求你就为他来预备这些身边帮助他的小天使们，也要让这位青少年他自己要愿意打开自己的心，吸收新的东西，也学习在新的环境里面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来学习，也学习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去生活。主啊，我们也为姊妹的工作来祷告，当她遇到工作上的困难，特别是人际上的一些问题，又或者是上司对她的逼迫的时候，要让姊妹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懂得怎么去理解这些事情，同样的也要把这些困难的事情交托给你，当她真正的把自己交托的时候，她就不会再想那么多，而她的精神健康呢也会得到改善的。主啊，我们的确需要从你而来的能力才能照顾自己照顾家庭，也要让姊妹知道自己的价值是那么的宝贵，你是那么愿意去爱护她，让她不要因为工作忙碌忘记了自己宝贵儿女的身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非常的丰富，同样的也鼓励大家呢可以透过短信电邮还有热线与我们联系，也要积极的来索取我们这个单身路上不孤单的这个电子卡片，透过电邮就可以跟我们联系关于这个卡片方面的事情。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 我们在等着你的参与还有等着大家的回应。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辅导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